先主刘备听说是三弟张飞遇害，简直是五雷轰顶，痛不欲生，一口气上不来，昏倒在地。文武百官一看这是怎么了，接二连三竟发生不幸的事儿，抢救吧，把先主刘备救起来。刘备是以头处地，说什么也不活着，以马良、吴忌这些人为首，苦苦的相劝主公善保龙体，要想报仇把自己的身体先弄完了怎么报。先主啊，你可别难过了。劝了多日，刘备这才止住悲声。由于这些日子打击太严重，刘备身体虚弱，卧床不起，75万军队就停驻在博地城。好容易刘备见点好，嘿，又来事儿了。这一天辕门外，一员小将银甲素袍，带着20几名亲兵如飞似箭来到博地城，甩凳立鞍，跳下坐骑，哭着到里边见刘备。刘备端着药碗刚要用药，一看正是关羽之子小将关兴。关兴过来抱着刘备的腿就哭着，伯父。关兴这一哭，张飞之子张宝心里也难受，抱着刘备的腿也哭。这连小将一哭，又把刘备的心思勾起来，药碗扔在地下，刘备又放声痛哭，满营众将无不落泪。大家又是一阵的苦劝，二位小将军，二位小将军，你们二位最好是退出去，以免勾起先主的心事，见着你们他心难过，快退出去。这算把两员小将让出去，不见面刘备能好点。又苦劝了多时，刘备是目中流血，用手点指东吴的方向，孙权呐，闭眼贼，我不把江东平了，不把你碎尸万段，怎对得起我死去的二位贤弟。打这么的，刘备身体又见点好，能够勉强支持着起来，出听议事，文武百官朝贺之毕，颁布之中，廖化出来，廖察伟分战厅跪倒在地，陛下，我有本上奏，请有何奏章？关将军被害，罪魁祸首固属是孙权，他的帮凶就是我们的人刘封孟达，如果这两个人在上庸出兵，关将军不至于惨遭毒手，请求主公示下，应当要了刘封孟达的性命给关将军报仇。对，这两个东西，刘备火往上窜，吩咐一声，来吧，讨伐上庸，把刘封孟达抓来见我。军事参谋官马良过来，陛下且慢，因何拦着？陛下有所非知，刘封孟达固属是帮凶，您要传旨领兵问罪，事情急了，备不住就生变化，一臣之计，先把刘封孟达调开，明升暗降，雪去兵权，各个机制就能够达到咱们的希望。先生之言有理。刘备听得有理，传了一道旨意，把刘封升为绵竹的太守，让孟达暂时在上庸身为郡守。那个郡守文权武权都有，表面上是升，实质上把他俩给调开。这个计划不是挺好吗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孟达有个好朋友名叫彭永言，这个彭永言在刘备的帐下身为行军的司马，
刘备这些事儿他都知道。哎呀，彭永琰一合计，我这个好朋友够呛。那作为知亲之友，我哪有不告诉他一声？他回到自己的帐里，偷着给孟达写了封信，意思是说你大祸不远了，主公把你名声暗亮，要摘你们的脑袋给关羽报仇，速想对策。他把信写完了，盖上自己的手俩，装在信封里，把亲兵叫过来，告诉他骑马赶奔上庸，快送给孟达孟将军。送信的人骑着马走，也该着出事，他绕着山路走，怕给别人发现，正好遇上马超马孟起领着巡访部队巡逻，把他给抓住了。马超一问，你干什么？不跟老主在前敌慌慌张张，你奔上庸有什么事？感情这个当兵的经验不丰富，一看没人就抓住了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变毛变色。马超疑惑，命人一搜，在送信人身上把这封密信搜出来。马超看罢大吃一惊，呀，感情我们的人里边还有胳膊肘往外拐、吊炮往死斗的，先主大概是不知道。别看马超是个武将，有时候办事心里挺气，把送信之人审问清楚，问出来口供，他没露声色，把这封密信带到怀里，命把下书人暂时压下，直接赶奔前敌，以犒赏三军为名去见彭永琰。彭永琰一点也没想到事情败露了，马超来拜望他，他把马超接进大营，先茶后酒。马将军辛苦了，您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哎呀，奉先主之命，我正在寺外巡逻。啊啊啊！马超跟他过去是不错，摆了一桌酒宴，两个人在帐篷里吃。要是这个酒醉误事，马超也是有意的灌他，灌到不得灵的时候就套他的话。彭先生，哎呀，我来到西蜀有点后悔。彭永琰听是什么？马将军，你后悔可不是？就凭我马超胯下把掌中枪，纵横天下，可以说天下无敌。刘先主就封我一个小小的将军，远不能比关羽、张飞、赵云这些人，我心里不服啊！哎，这跟你说，要遇上明主，我就辞了这不干了。彭永琰一听，正中下怀。马将军，你算跟我说的一起，如果要有这机会，我也不干了。得不得，得不得。彭永琰就把自个儿的心腹话都说了，告诉马超，如果你乐意的话，咱不能这么不干。那行，现在孟达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已命人下书让孟达里应外合，跟马将军配合把西蜀拿下来，我们大伙就保你为王，那有多好。行啊。马超一听这是真事儿，把他的话套明白之后，告辞出了帐，到刘备那儿给举发了。刘备一听，火旺上撞，什么彭永琰呐，你个狼心狗肺之徒，抓来！把彭永琰抓来，马超作证，又有那封书信，这小子无言可对。刘备吩咐一声，推到外头砍了，把彭永琰砍了。这个事情这么一折腾，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上庸，传到孟达的耳朵里。孟达真好比五雷轰顶，扬子江西一脚登空。哎呀，这命可保不住了。这阵刘封也已经调走了，剩下他孤掌难鸣。他也有个好朋友叫申丹，他把申丹找来一商量。申丹说，将军你怕什么？嘿嘿，刘备想杀你，他不够不着你，以我之意，领着你的人带着金银细软投靠魏主吧，你去找曹丕去，另投明主，决定能飞黄腾达，何必非保刘备呢？孟达一听有理，跟申丹两个人计合好了，将来有了机会，申丹也就谋反。孟达起身是赶奔许昌。 等这个消息刘备知道以后，火往上撞，事情不密，让孟达跑了，不能给二弟报仇，这还了得吗？就要兴兵问罪。马良又给出主意，要以毒攻毒，不是刘封也有罪吗？您下道旨意，让刘封追孟达，他们俩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不管刘封胜了或是败了，杀他也有名。刘备称善，传一道旨意，命令刘封带50000精兵是追赶孟达。咱们书不重叙啊，孟达一口气跑到许昌，见着魏主曹丕。曹丕一听说西蜀有人来投降，亲自召见孟达，哭拜于地：“哎呀，陛下，你把我收下！”曹丕呀，比他爹曹操还多着八出，心眼儿够用，眼珠转了转了看看，他怕其中有诈。孟将军，听说你再早保的是刘璋，后来早哥保了刘备，刘备对你不薄，你因何细数降背，其中莫非有诈乎？这一问，孟达磕头：“主公，下死罪臣，我也不敢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因为关羽前者被害，刘备归罪于我和刘封刘将军的头上，我现在走投无路，请求主公庇护啊。”
曹丕一看是真的，心里挺高兴，就盼着刘备手下的人离心离德，要多出来几个孟达，那西蜀不攻自破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报告说：“可了不得，刘备命令刘封带50000生力军攻打襄阳，指名点姓要捉拿孟达。”曹丕一看正好，孟将军，你要真心实意的想我，我必重用。可有一样，你听见没？后边有人领兵追你，我给你一支生力军去打刘封，你要能把刘封的脑袋摘下来，方表你的真心，我必定提拔你的官职。
遵旨。
主公，我不能摘刘封的脑袋，我们哥俩可不错，我倒呢凭着两行伶俐齿，顺说刘封来降，这50000人马全交给主公您使用，那更好了。曹丕传旨，加封他为扬武将军，给兵30000去攻打刘封。孟达领兵带队到了襄阳附近，与刘封两个人还没等见面呢，连营扎住。孟达认为刘封跟自己不错，写了封书信，派了个使臣劝说刘封，说你要能投降过来，我保你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使臣拿着这封信赶奔连营见刘封。这阵刘封跟孟达可不一样，有点追悔不及呀，自己偷着撤自己的嘴巴子。刘封心里说话：“我干爹是刘备呀，我不敢说金枝玉叶也差不多少，想当初我怎么就坐视不管，把我二叔关羽给送了命，哎，良心有愧。如今我爹让我讨伐孟达，正是我立功赎罪的好机会，我能不干吗？”一见使臣来，拿上孟达一封书信，刘封看罢之后，咔嚓咔嚓把书信撕碎，亲自把宝剑拽出来，噗，把使臣的脑袋给摘下来，撕书杀使，表示自个儿的决心。这个事儿孟达知道呀，刘封啊，给脸不要脸，你跟我不走一条路了，我必讨之。第二天两军阵前跟刘封开战，两个人一见面互相打骂，刘封指着他的鼻子就骂：“孟达，你真是误我不起，我今天岂能饶恕尔等？”孟达也骂：“好刘封，当初听了我的话，如今你又反过味儿的倒打一耙，我必杀之。”二马相交，站在一处。刘封是报仇的心切，领兵的经验不足，中了孟达的埋伏，是大军败退。你这曹丕光叫孟达来，还有别人帮忙，左有徐晃，右有曹仁， 三路精兵是杀退刘峰。
刘峰没有办法，哭着赶奔伯地城来面见刘备，哭败在地：“爹爹，我回来了。”
刘备不见刘峰还得了，一见他怒发冲冠，把龙胆一拍：“
走，刘峰啊，
你还活着，有什么颜面前来见我？我且问，当初你二虎求救，你任何坐而不管。
爹爹息怒，那都是孟达给我出的主意，儿误听了谗言，罪该万死，请求爹爹手下朝臣，容孩儿将功折罪。”
呸！你是三十多岁的人呢，你怎么就听孟达的？你吃的是人饭，穿的是人的衣裳，你也不是个木偶，他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。你那血肉和灵魂都跑到哪去了？如今还跑到我的面前伶牙俐齿，颠倒是非，这还了得？把刘峰推出去，剐了。
为给关羽报仇雪恨，刘备是不惜一切，
满营众将不敢求情，把刘峰推出去，人头砍下，给剐了。剐完了，刘备这火还没消，有刘峰手下的亲兵告诉刘备：“主公啊，刘将军可不错呀，虽然是过去一念之差办了错事，两军阵前大战孟达，把来使给杀了，把书信给撕了，虽然魏主劝降，刘将军坚持不动，这个人有悔过的表现。”刘备一听还有点后悔：“哎呀，痛死我也。”
原来这个心情就不好，再一听见这个事儿，刘备的心情更是不好，
咬牙措齿：“好吧，
这些事情全应当归罪于孙权，必须把孙权杀了，方消我恨。”
先主传旨，马上催动三军，自己带病启程。
那么带病启程，不得有个前不正印先行官？这个先锋官是主要的，先锋先锋，有事先行，有事不行，称什么先锋？
斩将夺旗，冲锋陷阵，还得有能耐，还得有胆子。刘备一想，谁当我的先锋官呢？刚这么一商议的时候，就听帐下有人喊了一声：“陛下，小臣不才，愿担此任。”
本塔伟来到上面请令，刘备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三弟张飞之子小将军张苞。你看张飞长得挺难看，那脸跟黑煤块一样，脸鬓乐腮的胡子，动不动就哇哇山叫。哎，他儿子跟他爹不一样，张苞长得是个俊俏的人，小伙子圆蓬脸，浓眉大眼睛，那脸上长得有红似白的，是个帅小伙，二十出头的年纪，血气方刚，英华满面。这一上来，刘备大喜：“
是，
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你要为先锋，伯父我就放心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挂上先锋印。”刚要给挂先锋印，旁边有一人厉声喊喝：“
起来，主公，
他有什么能耐能当先锋？不才，应当把先锋印给我。”说着话，这个人迈步出来，躬身施礼。刘备一看，呵，谁呀？正是二弟关羽之子小将关兴。关兴跟关羽长得也不一样，关云长面如重枣，大身材，关兴长得是个五短身材小白胖子，长得是细眉朗目，通关鼻梁，四字方开口，小伙怎么瞅着怎么能带人缘，也是人魁素甲。小将军虎目一瞪，二目放光，刘备喜欢的了啊，一看这侄儿也过来了，这个印给谁呀？说不定。
可张苞回头一看，哎，关兴，这你就不对了，主公把印交给我，你因何半路插了一腿？你有什么能耐敢当先锋？
关兴把脑袋一拨了：“我没能耐，你有什么能耐？ 不信咱比划比划，谁有能耐谁当先锋。行了，走。
刘备一摆手，不，你们这俩小年轻的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要比我不反对，不兴比的急了眼啊，真正要观看你们的剑法和武艺如何。排队起驾赶奔小教场，文武百官跟随，列兵五万，大家都要观看二小将的能为，先看剑法如何。头一个就是张苞，再看他任邓班安奔身上马，左手挽弓，右手擎剑，一马当翻，围着小教场转了三圈，刘备坐在高夫之处，捋着胡须瞪眼瞅，哎，吾父焉有犬子，长江水后浪推前浪，尘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，我这个侄儿也成才了。刘备眼里瞅着，心里喜欢。再看马趟子跑开了，前边设的是箭法，在一百步以外画着个红心，也就有拳头大。就瞅张苞，闽珠红一搭胸口，喊了一声“刀”，这一箭奔箭靶的红心就射去，不偏不倚是正中红心。
射中了啊！射中了，好神射！
张苞第二次把马弹开，到了一百步以外，一拧身，刀，啪噔，又中红心。第三回，张苞还玩了个花活，使了个邓里藏身，这箭可不好射。跑着跑着，一个脚甩了凳，唰啦一咕噜，躲到马肚子底下，两条腿把马肚子夹住。这支箭在战马的后腿射出来，这要在两军阵前，一般的战将哪能识破呢？叭的一箭飞出去，也正中红心，把刘备给乐的都站起来，好神射，太好了！三军摇旗呐喊。再看张苞满面笑容，把马匹带住，甩凳下马。来到点将台上见老主，伯父，看看我够不够先锋。这阵关兴在旁边一阵冷笑，哎，别高兴太早，箭射红心这算个什么，叫个武将这是骑马的知识，你看我的。关兴说完了，摁了摁头盔，提了提战靴，勒了勒石满宝带，纷纷争带马，挽弓搭箭，飞升上马。小将军一把趟完，在教场溜了几圈，他可没射红心，他抬着脑袋往天顶上瞅，今天天是瓦蓝呐，点点的白云就好像棉花一样，真太好看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又打东北方向来了一队飞燕，排着队正往前过，哎，关兴一看来的正好，跟大家说，众位看见没看见，射箭应当射活物，能射死物吗？哪个将军在那瞪眼等着叫他射呢？射这种飞燕才能看出箭法的高强，你们看看我射第三个，刀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夜孤城，啪一声，一支凋零箭腾空而起。当兵的捡回来一看，呵，从下巴壳射进去的，真是神射，拿过来交给先主刘备。刘备大喜，关兴是连射三箭，连中三支飞燕，看来这个箭术比张苞又高这一层。张苞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啊，关兴往射箭显不出能力来，来，咱俩比一次三合。关兴也一瞪眼，比三合能怎么的？我还怕你不成？两员小将飞身上马，各抄刀矛。张苞呢，是跟他爹张飞学的能力，祖传的能力，丈八蛇矛枪，招数出奇。关兴哎，也是跟爹学的，掌中三挺大砍刀，刀路特殊。 这两个人站在一起，这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，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。当兵的也是有意看看这两个小将的能为，鼓声如雷，摇旗呐喊，啊！刘备往下观看，真虎将，100余个回合没分输赢，最后张苞用蛇矛枪往里一扎，关兴往旁边一闪身，砰！蛇矛枪枪杆抓住，一手摆刀往里一剁。张苞一闪身，砰！三挺刀的刀杆抓住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！两个人一较力量，力量相等，二人从马上全站起来，扔掉刀矛，两个人动着拳脚就滚打在一处。刘备怕出事儿，传旨选小将军住手，主公有旨，让你二人到上面回话。两个人气昂昂在地站起来，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。关兴瞪张苞，张苞咬牙恨关兴，来到老主的面前，双双跪倒，给伯父磕头。包二兴，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不对了。你伯父为什么领着这么多军队讨伐东吴，要给你们俩的父亲报仇雪恨？你们两个人都抢先锋，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为抓仇人也对，怎么为抢功名闹到这种程度？我心里不高兴。想当初桃园结义，刘关张誓同生死，我们这几十年之中没红过一回脸，你们俩为了名利如此争夺，现在就这样旷日后乎？哎，当着我的面应当起誓结好，永不兴翻脸。小哥俩往上磕头承认错误，由刘备主盟，让他们小哥俩磕头。张苞长一岁是哥哥，关兴是兄的，两个人磕完了头是绝剑为誓，互相救援。先主十分高兴，命两人为左右二先锋，才要讨伐东吴。